资产多元配置准没错，统一证券数位账户采圈存式交易，当你进行交易时，系统会帮你确认账户资金是否足够再进行买卖，可以大大的降低违约交割的风险，帮你控管好自己的资金，还能避免手滑下错单，而且线上开户超方便，只要几个步骤跟着操作就可以完成开户，免指定特定银行交割户，轻松快速免临柜，让投资变得及时又便利。现在只要开立统一证券数位账户开户，都享有超优惠的手续费，而且只要你的账户现金余额加股票库存市值当月月平均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或是201万到300万以上，还能享有更多的手续费折扣哦。统一证券数位账户不但让你轻松交易，还能帮你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统一证券也推出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喽，已经于3月21号上线第二集，节目名称是《投资大小事，统一报你知》。此节目将带你快速掌握全球产业脉动以及金融市场行情和趋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产业趋势、台股市场行情的听众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位。
小暖。
早期几个项目其实是匿名的啦，对，因为那时候就几个伙伴，然后当时很流行匿名啦，就是大部分这个做这个区块链的 NFT， 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这团队是谁。
猴子也是很后来大家才知道，
哦，对，也是最近才被挖出来的。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团队就蛮坚持这件事啦，所以我也不能透露太完整，不过就可以讲是当时我就找了台湾一些蛮知名、蛮厉害的艺术家，真的是蛮知名的艺术家。那我们想说，哇靠，这个国外这些 NFT 有些真的画得很丑，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太丑，
然后给他们一个美感的教训，
没错，当时就抱持这样雄心壮志，就后来发现没有，我们被教训了，
被教训了，对。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今天要迎来我的另外一位偶像，不止跟我一样是个眼镜帮眼镜族，也算是非常具有理想，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正向改变的人啦。那他之前所创办的一个计划叫做美感教科书啊，其实也是我曾经参与赞助的一个线上群众募资的计划。这个计划当时就希望能够改变台湾的教科书过往比较死板无趣，还要自己在上面画图的印象啊，想要带给我们一本美丽的、经过良好设计、有设计感的课本，像是给孩子一座美术馆一样。那今天呢，他也将带来他们全新的 NFT 的计划。难道也是要对 NFT 的世界开始做美感教育吗？让我们欢迎美感教科书的共同创办人陈慕天。
谢谢，谢谢宝博，谢谢宝博的这个千万粉丝啊！我是我是美感教科书的慕天，也是 Rockpool Friends 的慕天。
对啊，哇，他们我认为是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些 NFT 的计划，其中一个他们很大力在推动的是这个 Rockpool Friends， 要能看懂这个词就真的是老司机啦，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 Rockpool Friends 啊，简称 RPF， 有点像是区块链世界的迷因嘛，对不对？
对，因为 Rockpool 其实就是 Rock 就是这个地毯嘛 ，Pool
R U G 啊，然后 Rock R U G 地毯哈 ，Pool P U L L 啊，拉，对
对，那抽地毯在美国文化里面就有点那种诈骗，把你全部骗上去之后，哇，抽走之后大家一起跌倒，所以区块链世界有很多这种 Rockpool 的案例啦。那我们当时想说，我们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动物抢匪集团，那后来想说，哎，那干脆就用一个区块链比较有共鸣的词啊，就 Rockpool Friends 这样。
哦，然后而且它的 Friends 呢还不能用完整拼音、哦、就要用 F R E N S、哦、就是 Friends、哦、那有时候在 Twitter 上面、哦、就是也教大家科普一下、你在 Twitter 上面交朋友的时候，就不要讲说 Hey friend。哦，不用，就 Hey friend 这样哈、F R E N 就 OK 了，后面的字都不用打了，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这些字，而且他 friend 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些迷因的那种感觉啦，所以这也是我们国外的这些行销伙伴当时建议哦，帮我们调一下，因为我们原本真的是打 friends
啊，那马上就爆掉了。对，这个文化很重要。你如果在那个 Twitter 上面打 Good morning 哦，打
哦就感觉有点老人，或是你不是这个圈子里的
文字型早安图的感觉啊，就都要讲 G M 对不对？
对、哦、
然后 GN 就是什么 Good Night 嘛，对不 对,
对、
哦、我以为 GN 是 Good Afternoon， 后来我知道是 Good Night， 就是白天都是 GM、哦、管他几点钟、只要是晚上就 GN 这样。总之啊，有很多这种文化你一讲出来别人就会知道你懂不懂、哦、那我说好的项目名称呢就成功一半，所以 RPF、哦、Rock Pool Friends 呢也算是收获了很多国外的粉丝啊、哦、
嗯，
那我们在进入这个聊题之前呢，我们就还是要来起底一下哈、哦。这个底今天这个非常精密完整哈、哦，这个觉得非常的。
这看起来从我 FB 上面直接复制的，
很有美感，很有美感哈、哦。我们现在看一下，在文化银行 Bank of Culture 担任共同创办人，美感细胞、嗯、教科书再造计划也是 co-founder， 曾在 Global Shapers Taipei 工作，过去呢是在建中啊交大机械工程系，嗯、然后呢中国的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
哦、那个是去交换、
哦、交换了、哦、交换 OK 交换、yeah. 所以是半年
半年
一段时间、嗯、OK 呼吸一点 PM 没
有，哎，那时候真的蛮严重的，
呼吸一点不同空气的品质这样。好了，开玩笑啦，大家其实都希望这个世界上的空气非常的干净。好，现在就是后来创办了 NFT、啊嗯、Rock Pool Friends。 我现在要来先问你，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我在我的节目上面开始硬着头皮去讲很多 NFT 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台湾还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玩、
嗯、
然后硬着头皮一直在讲什么比特币啊、哦、这个数位世界的黄金啊、哦、元宇宙啊，那也谢谢千万粉丝一直都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在非常早期台湾还没有太多人在讲的时候，我就记得某一次你就传讯息给我说，宝博我是慕天、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几档 NFT 的发售了。
哦，对对对，去年中还竟然就是 还没到六月，
很激烈，因为
四五月的时候
Beeple 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是 Beeple 第一次比较大型的发售，在 Nifty Gateway 350万美金，
嗯，
佳士得应该是一月还是二月的时候，所以我记得你是可能在2021年的年中间，就是在台湾基本上你什么什么跟红熊、杰伦猫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说你们已经发了几档，我其实是非常 shock。然后后来你就出这 RPF 啊、哦，然后就看说什么抢匪动物啊，很可爱。你能不能透露到底以前你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一直非常好奇啊。对，
哦、早期几个项目其实是匿名的啦。
哦，
对，因为那时候就几个伙伴，然后当时很流行匿名啦，就是。大部分这个做这个区块链的 NFT，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团队是谁。
猴子也是很后来大家才知道是。
哦，对，也是最近才被挖出来的。
对，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团队就蛮坚持这件事啊，所以我也不能透露太完整。不过就可以讲是当时我就找了台湾一些蛮知名、蛮厉害的艺术家，真的是蛮知名的艺术家。那我们想说，哇靠，这个国外这些 NFT 有些真的画得很丑，你知道吗？
啊、
那时候真的太丑。然后
给他们一个美感的教训。
没错，当时就抱持这样雄心壮志，就后来发现没有，我们被教训了，
被教训了。对对，你们是出了几个计划？三个、四个、八个、十个？
没那么多啦，那时候大概打了两档多，
都是头像、
嗯、不是不是不一样，有角色有头像
也有。哦 OK OK，
我那时候已经做 3D 你知道吗、啊、已经做 3D 很完整，而且那故事之完整的、
哎、
我还找到那个很厉害的翻译，是那种帮台湾在国际论坛里面翻译的、哎、帮总统翻译那种人
OK，
然后帮我们去写那个宣言。
哇塞，国家队啦
对对对对对、哦，完全打不出去。
那我问Rock Pool Friend， 我觉得现在交易量应该有10颗以太50颗还是100颗。
哦，你是说、哦、OpenSea 上面的？
对， RPF 应该已经卖成功100多了吧。对，我记得应该是100多、
嗯、
那之前的项目你说被教训的程度是它的交易量是低于100还是高于100还是
低于？完全低于
完全低于。
那时候第一次出来嘛，所以 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你都会低估这个市场。像包含现在很多新出来的 NFT， 如果没有认真把我课听完的人，很多时候讲说，哇，他画那么丑我也能画，我画比你好看。我那时候也大概是这种心态啦，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想说把整个事包装很好，应该就会爆红了吧。但是那时候幻想是这样，后来发现哇，好大的门槛，就是币圈是一个门槛，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在玩这个，所以他不用做很多行销，他的朋友都是这群人，
对，
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圈子外面
哦，
对，
他那个圈子光自给自足就买爆了，
对
对
对，
都这样。Upbox 一开始是这样，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宝博朋友的这个千万粉丝来沟通一下啊，哎，我相信呢，你如果滑一下我最近这几集的节目，就会看到每一集几乎都在讲 NFT， 也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原因是因为台湾在这段时间有越来越多人跳进来要做、嗯， 那国外其实也是方兴未艾，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啊，就是比如说韩国啊日本啊，这个韩国最近才有一些什么什么 SM 还是什么，就是大型的娱乐公司跟 Sandbox 签约、嗯、以后这些韩团都要在 Sandbox 元宇宙世界里面踢他的腿、
哦、我跟你讲那个迷妹一冲进去好可怕。
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啊怎么又是 NFT，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你可以按下暂停先储存这一集啊，那等到以后爆红你再回来听。那我们当然偶尔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啦，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请那种哎这个什么 X 计划啊，这个科技部的一些海外留学，就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偶尔还是会有多一点不同的内容。但是因为我觉得 NFT 在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投入进行创作、嗯、那我估计我个人呢很非理性乐观，但是也有部分的理性觉得 NFT 才只发挥了它1%的市场潜力啦、嗯、所以我觉得各位如果在这段时间多听一点，也许等到那个大家都在发，而且连楼上的阿嬷都在跟你说你抢白单了没、当然那个风那个时候你可能要有点紧张，但是我认为还是会有一波是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领域还有这个市场的魅力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多听一点、欸、应该也不是坏事啦。好，我们回来讲，就是说你其实算是在一开始应该也买了 NFT， 后来现在也发行 NFT。 我们先讲一下你之前有开一个线上的算是佛心分享吗，还是那是一个报名的课程，然后告诉大家说、嗯、你想要发行 NFT 的项目的话到底要注意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
OK， 它其实是一个创作者计划啦，因为我们在进入 Rapper Friends 这个社群之后发现，哎、欸，我们里面有蛮多喜欢创作的人，因为台湾突然爆红，我也是觉得哇，怎么做的时候没人听得懂你在干嘛，然后现在突然说哇，大街小巷好像每个人都是专家，每个人都很有兴趣。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有很多朋友一直敲我，然后再加上我们社群的道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想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能够把 RPF 变得更像是艺术者或创作者这个集合地一个空间，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让更多人可以来到这社群里面，或是更认识这个 NFT。 其实说真的，你说它是一个完全佛心吗？其实也不是，因为
所以它免费的，
它是免费的、oh, 完全免费的课程、
okay.
yeah, 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有越多人知道这市场就会越来越大嘛，所以它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对啦对啦对啦，那它是3次4次，因为我
四堂
，
最后一堂感谢邀请到宝博、
哦，大家一起努力。那所以每一堂都是一两个小时，或甚至更长是不是。
没有，我们一堂就是3-4个小时，哈扣啊！
好像听说线上人数很多。
对，最爆是第一堂，因为第一堂是最入门，就是 NFT 跟区块链入门。那时候2000多人吧，直播人数、喔、后面看的 就不算了、
欸、直播2000超级多的，
我也吓到，
超级多的，
我差点开始卖海鲜了、
哦、对啊，差点就要丢起来了然后没有，开玩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有的课程还讲说你们从这个发行的过程里面你们学到一些经验、
啊、是，
那你们也希望未来台湾有越来越多不管是大学生也好，企业也好，或者品牌广、嗯、告公司发行，你们踩过的坑大家都不要再踩，其实这样其实大家走起来动起来才会快，我们才比较好跟全世界 PK 嘛，对不对？你有办法浓缩一两个，就是说
核心的关键，是不是？
核心的关键，对。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去年真的是一开始在发的时候是完全不懂，然后我记得一开始营业额是几十万台币啊，
很多啦，
很多
很多、
哦，用尽全力耶。我想我们投入资金绝对就那个创作绝对不只是几十，就那艺术家他本来卖这个對绝对不是这个钱啦。然后后面第二次我大概就做了几百，然后后来就到上千，所以我真的是。你知道，就是一步一步一阶一阶往上打的，
对，等值新台币哈，不是真正的新台币哈、嗯，这个国税局以及相关单位没有开玩笑，这个虚拟商品，我们用商品换商品，好来。
对，那拉回来讲，就是说，那核心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几个重点啦，第一个是 NFT 它是一个工具，所以你要用这个工具做什么？假设我给你一张画布，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会一直看他的 art， 你会被他 art 骗，你说哇，他这个画布随便画这个样，那我也可以，就好像你看到纸钞说哇，写个1000块它就是钱，可是你没有看它中间有一个央行啊。哦。所以关键点是第一个是要先了解 NFT 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想要来它达到什么目标，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好，我觉得 art 真的说实话是其次，除非你真的是完全的 artist， 你如果是完全 artist 的话，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画布来创作，但如果你不是，你背后还有很多机制，你可能是艺人，你可能是某个企业，你甚至是一家公司的小老板，或是你是一个 youtuber， 好，那这个画布它只是一个载体而已，所以下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载体当买到的人之后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认同感。那这边我觉得再补充两个很核心的观念，首先我觉得整个 NFT 它的拍卖或发售方式跟群众募资，我觉得可能有50%是像，所以那个逻辑是差不多。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哦，要有做行销活动，让所有人聚集过来，然后很 formal， 就哇，赶快第一天上线就突破百万、突破千万，大方向是一样。当然，NFT 国际市场不只是打台湾。 但有两个点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是第一个是 NFT 你卖出去之后，它有点像是股票一样，它的价格是会马上即时显示的。你今天群众募资，你买了一个手机或者你买了一只手表，它在二手市场价格不会让你马上看到，所以当今天二手市场价格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点紧张说，哎，那你是不是这个东西没价值了或什么。其实大家会期待的是说这个 NFT 它的价值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这样。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谈 branding， 可是你会注意到在 Web3 很少人谈 branding， 我们都谈 community。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就是你过去其实是由中心化的，你有一套策略，你有一套想法，然后你要想办法传播给大家，所以你是高高在上。可是在 Web3 的时候，它更像是 community， 是说到底这个社群内部对整件事情是不是有共识，你今天做出来的决策是你一个人做出来的，还是整个社群都希望是这个样子。我们当然接到很多很厉害的艺术家或者好朋友的电话说，哇，我也想做。可是聊完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觉得我的东西超屌，那我觉得我今天做 NFT 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来买到我的作品，那个心态就不对了。
对，
就不对。你应该是反过来是说，你能不能去慢慢聚集一小批粉丝，然后问问他说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能够怎么服务你，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件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才会成功。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核心的一个关键了。
哇，太棒了，我觉得这一集我要回去听好几遍，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把一些你们的经验整理成大家听得懂的东西。我觉得像为什么你同样有人做 NFT，别人卖得出去你卖不出去，就像你讲的一样嘛，就是不是说给你一张画布你画什么就一定变成艺术品，对吧？不是给你一张长得像钞票的纸，你在上面写一千块它就变成钱。其实背后有很多作为艺术创作者他自己的艺术的所谓的 credit 的经营啦、你说央行也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有军队有什么，这一张纸上面写了一千块它才会是钱。我觉得大家都常常在笑说，哦，卖得出去的就是 NFT， 卖不出去就 JPG。 而其实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这样啊，对吧？你说，哦，卖得出去的画布就是艺术品，卖不出去的画布就是拿来包便当的，对吧？这不是本来就这样吗？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反而就忘记了，因为媒体在报道 NFT 都在报那种很美好的结果，
对，
大家忘记其实那些美好的结果的背后是有些支撑的。那你如何在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支撑，我觉得很重要。那你刚刚讲也是那个心态问题，没错，就是确实我们花了好几集在讨论这件事，只是我觉得你讲的更容易了解，因为我们好几集一直在讨论说 NFT 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其实是要跳下去跟大家一起玩。可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太抽象，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就是说你不能是上一个世代的创作者说，哦，我今天心情不错，啊，不然来录一首歌给你听好了，啊，他一定卖爆这样。好，或者说，哎，我今天心情不错，来画一幅画啦，啊，这个可怜你们啊，再给你一幅新作这样。可是好像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对，
你其实应该要放下你的身段，然后你要开始变成是去跟你的这些群众一起互动。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态，你就很难成功啦。像现在最近有一些熊啊，什么啊，就被人家讲嘛，就是他们没有给人那种我在跟你一起的感觉。
对，
他都是那种说，好啦，看你们可怜啦，我又跟一个项目合作了啦，这样啊，看你们怎么样，就那种感觉，好像听说就是会这样。对，所以 Rockpool Friend 其实也一直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所以呢，也就吸收到了一些国外的粉丝。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台湾也正在前进啦，就是说除了有一些这种什么超级明星啊，不管是根红啊、杰伦啊，哇，真的是有全球的市场。还有一部分他可能在台湾其实是，哎，受到欢迎，可是就比较少国际的这种粉丝沟通。有的专案那个 Twitter 还写中文的这样。
哦 ，OK。
那当然也没有好坏啦，但是想要问你，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哈。第一个是想问你做的东西都有真的进入市场，然后真的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像那个美感教科书，
是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想象，美感教科书后来好像真的有进入教育市场，然后好像有真的变成教科书。我自己身为赞助者，我其实不太知道啦。然后你现在做了一个 RPF NFT， 你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做案件的哈，做设计的能力其实也是很棒，也真的被国外看到。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两个成果？
是美感教科书，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理想，就觉得说啊，如果每天八个小时你看的都是好的设计，那你长大自然耳濡目染，你就会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便宜，它比你盖美术馆还要便宜。你其实每年只要砸个几千万，全台湾孩子都可以用到聂永真设计的课本。当时是抱这样理想去推动了。那现在当然你知道市场法规政府有的没的，那我们已经跨了蛮大一步，已经有蛮多的课本其实是有很知名的设计师设计、
oh, okay.
对，但它可能只占所有课本里面的可能 5%， 所以它比例还没有很高，所以我们未来几年会持续 续推动下去。拉回来讲 RPF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在推动的过程中，国际市场某种程度是被迫，我们那时候在打的时候根本台湾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开始出手在企划在准备东西的时候大概是二月的时候，去年二月的时候，
哇塞，
那时候谁知道
一片荒芜啊你要跟大家解释什么，哇，什么以太坊智能合约 ERC721155， 哇，那时候一片荒芜。 对，
对啊，所以其实只有国外在买，那我们只好做国际市场。那同时我们也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点，它可以达到国际，以前你一个艺术家达到国际前面卡了多少人的位置，有多少厉害的画廊，多少的艺术家，所以当时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奋力一搏做。所以那时候第一波失败之后，我们马上就检讨说，哇，我们这样行销策略不对，所以我们要换个方式。所以到了第二波之后，我们就想说那现在市场流行什么，我们本来是想说我们就做我们自己喜欢爱的东西，后来想说那我们就跟着市场做，就第二次跟市场做，哎，有做出成果，开始有一些好的粉丝，然后好的厂家会开始交流。可是遇到问题是跟着市场做你跟不上，我们做完之后人家说，哎，你这退流行，虽然我觉得你东西很赞，画得很好，可是你已经不是现在这个趋势潮流。那我们想哇靠，就是我们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很快啦。
没有，我跟你讲，市场大概在一个月会转向。
Oh my god！
你今天如果看到，我印象大概每一个月一到两个会流行一个东西，只要那个东西只要有一个头部，像有点像是蓝筹的项目，像你像 Azuki 嘛，
对
，Azuki 一出来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变插画风，
对 对， 对，所有都变日式漫画，
日式啊、
嗯，对，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就他如果你看到 Azuki， 你才开始准备日式漫画，除非你是大陆的工作室，他可以在通常状况下，他这个案子一出来之后，下一周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图片，然后网站。就上好了，然后说就 Azuki 买不起、
啊、
没关系，这里有一个，
懂、啊、我懂了、啊。
然后第二周之后他就开卖，然后到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大概有十倍的量的会出来，所以在一个月之内这个风格会被搞烂。
那这种会不会其实他们都不是在 Azuki 爆卖了以后，就是 AZUKI 就是这种项目爆卖了以后才开始准备，他可能是在 Azuki 前期在推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准备、
欸、差不多，
对不对？
我觉得是，
其实是这样，
他开始准备开卖的时候大陆的工作室就开始冲刺了。
对、啊、对啊，就他们可能也不是看到结果我才决定它是蓝筹项目，然后我要跟着它跑，它可能在宣传的时候我就先赌说它是蓝筹项目，
对
对吧？
对，所以拉回来讲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是这种很小的团队，然后你的东西比较慢的话，我不建议去跟风啦。但我们当初跟过，然后跟的好处是很容易就捞到一小批粉丝。
对啊，
那当然也说就没有到卖的特别好，但是那个过程是好的，因为那个过程我们有了自己的社群，然后从社群里面有几个判断力是好的，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的实力很强，你们不应该跟风，
对，
你们应该做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开始再去做修正。其实是透过一次又一次中，然后开始认识了很多外国的朋友，然后开始跟他们谈合作。所以到 RPF 出手的时候，那时候一出手，我们团队国外的行销就是有三个时区的那个 MAR 管理员，然后跟好几个这个 promoter， 就是 Twitter 上都是几万粉丝的，而且都是币圈或是 NFT 的 promoter， 然后同时出手。哎呦，对，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算是很稳。可是为什么我敢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前面已经试过很多次，然后我知道我大概砸多少行销预算跟分多少利润出去，它是有机会回来的。我在我的四堂课程，现在那四堂课程在我们 Discord 都可以免费，
都可以免费看，
还是可以到我们 Discord 里面就可以看到
Discord RPF 的，
对 RPF 的 Discord、okay. 那里面我就有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创作者的话，你要直接打到我这样子 RPF 的战争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吃了很多屎、然后才有办法下对决策、yeah. 要不然你光广告预算你找 promoter 很多都骗人的嘛。
对，
对，所以我
他说先打五颗以太给我对不对？
对，不过它会很便宜啊，所以 0.1 以太、或者 0.5 以太、
okay.
但是都无效这样。
OK， 对啊对啊，
很多这种、好，那所以拉回来讲，重点是说我其实鼓励大家做的事情是，你就累积一个小的社群，或是你就在国外的每个别人不同的社群里面去跟大家做互动，这是我们一直提倡的，是你不要一开始就高高在上说我的东西一定卖得掉，我是台湾大 IP 所以我一定卖得掉，应该是你去每一个社群里面去跟他互动，说这是我的东西你喜欢吗？如果你喜欢为什么？不喜欢特别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合作。
欸，可是这里我就有问题，就是说、你说所谓的我要去互动，那这个我是谁？是你吗？是慕天吗？还是团队？还是设计师？然后你去互动是你要去别人的 Discord 里面的那种什么 Show Your Work 的频道 yeah, yeah, yeah. 可是那真的会有人理吗？因为那里面就是、我觉得那像一个黑暗森林茫茫大海这样真的有用吗？
有用啊，有用，真的有用，真的有用，
真的，
真的。因为其实例如说好了，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做二创嘛，我就讲我去年有合作的一个艺术家，他主要是做 3D 建模，然后因为我去年真的介绍了很多朋友进到这个圈子里面，一开始我跟他合作一些东西，后来我也是鼓励他就是到处去认识人，然后他自己也很积极啦，就他发现这是一个市场，所以那时候在Zombie Club 那边有在征选说有没有一些 3D 的人可以做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参与了，所以他就有跟 Zombie Club 合作一个就他们的互动的一些 3D 的体验。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过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找到这样子等级的合作是很困难，可在区块链世界目前都还在草创阶段，所以你只要在社群里面你够活跃够参与，就是他们其实也很希望有很多艺术家参与，你在里面如果真的很积极的表现跟积极做二创的话，一定项目方会看到你。
哇，这真的很酷啊，所以也鼓励千万粉丝啊，不管你是作为创作者还是作为追随者还是作为收藏者，我也非常同意啦，就是 join 到这整个社群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很能够体会你刚刚讲，就是说哇，你讲了一超级多，然后去劝你的朋友们冲进来，可是就是那一两个他会全心全意的投入，然后他会真的跟这个社群一起玩。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阿乱，他那时候转型了以后，就是他开始投入以后，他每天都在给我玩 Twitter 啊，他们一直推一直 at 人家，然后就跟哦，这个你的东西怎么样，哦，我的东西怎么样。那玩起来以后，他最后发作品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来支持他，因为他们认得这个人。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了。那回过头来就说，其实你们有一个最终的计划，想成为区块链世界的艺廊，或成为 NFT 的世界艺术基地。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有人想的比较快，可能就会想到跟我一样的疑问。你去年二月就投入到 NFT， 而且你还看中了它的商业市场，你还开始投入进去创作跟销售。那你肯定应该也早期投入了很多的专案啊，比如说 Artifact 啊，哦，无聊猴啊， Crypto Punk 啊，我现在正在眼睛盯着木天，看他到底有没有闪现出一些藏家的目光。你会不会其实 0.08 以太的时候收了十只猴子啊？就
没有没有，
你看你说又要做世界一样，会不会你们收藏了很多东西都远比你卖的这些东西赚到的钱还要多，讲一下吧，是不是？
好，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诚实报告啦。对，其实我去年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做自己案子，所以说实话，如果真的有做过项目方知道，你如果真的很用心在做项目的话，你会很难有时间跟机会去追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然后哎、欸、有兴趣可以买一些，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大部分时间是真的是在自己案子里面。
哎、欸，可是我自己乱猜测，通常你会真的投入的，像如果是阿乱哦，我不知道，但是通常都是你可能有买过一两案的 NFT， 然后它真的变贵了，你就开始相信这个市场了。就像我老实讲，我为什么后来17年开始比较投入到区块链的推广，是因为我14年买了一颗比特币，后来变很贵嘛。那我运气很好，因为这样我开始思考它的本质，所以我也开始觉得说，哦，它有可能这件事情不是暂时的，虽然会有波动，可是它有可能持续会是有意义的。 NFT 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我买了一只猫给我太太当那个结婚纪念礼物，她都没有骂我，然后哎，她后来还真的变贵了。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开始持续的去认识。你总有经历这种
有啦，就是有，但是说实话，就是比起我们投入在案子上的心力，就如果我去年花时间都把它拿去投资，我可能会赚更多啦。对啊，像我之前在买的东西，像之前也是朋友就介绍什么 Arblock 啊，然后当时有去抢啊，也那种都是一瞬间就翻了好几倍，
有抢到 Arblock 的都可以啦。
对啊，
但是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一直都是创业家性格，所以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就是啊要 flip 赚钱的那种态度。对啊，所以我有买的东西买了之后很少再转卖的。
哦，还没有到真的说 0.1 以太 mint 的一个 Arblock， 哎，看到它涨到五颗了你就把它卖掉，也不一定会这样，你可能会先放着。
对对对对对，
这样也是啦，很多人是这样啦。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想说是不是你手上有很多藏品这样。
哦，没有没有没有。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区块链世界的艺廊成为 NFT 的艺术基地，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是什么？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国外的团队叫 Mocha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有在建，就是在像 Crypto Voxel 啊 Sandbox 里面的，所以他们想要做这种 NFT 的 museum， 也有一些真正的 museum 也开始想要来做这件事情。那也有像那个 Meta Coven， 那个时候花了$6,900买了 People Everyday 的作品，他也说他要在元宇宙世界里盖人类历史上最巨大最宏伟最华丽最难 难以想象的美术馆。哇，他讲的那种超多名词，
有他那时候还有一个加速器计划，我还有去报名过。
哎呀，真的，
但没上，
没有关系。那我就是想问说，所以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嗯，对，
对我来讲啊，其实很多人看到艺廊会把它想象成美术馆了，但其实艺廊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经纪公司了。就是艺廊，他就是签约艺术家嘛，然后再帮艺术家做发行。所以RPF 其实在想象是说，当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艺术家好的环境或资源，然后可以把它推广出去。当然要达到这件事情，我们那四堂课程只是一个开始嘛，就让很多创作者如果未来想做了，至少有一个基础概念，我们不用从头介绍起。
棒耶，以后我们专有名词都讲 RPF 的四堂课这样是不是？反正现在加入 Discord 都可以看嘛。对啊，
对
OK, 好。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已经在就是筹备我们的下一个计划。那我们的 RPF 的二代其实就会开始往你讲的那个方向前进。我们有一些很厉害的藏家，然后很厉害的这个投资人，比我专业，我就觉得这是术业有专攻，就是我是比较偏创业家性格，我不是那种哇看到它暴涨我就赶快去买的那种路线。那那些朋友是他是真的很会买，其中妈咪就是我们社群里面有一位 Justin,
对，我知道有一个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知道大家在讲他。
OK OK,
就讲一下讲一下，这个好像是一个传奇人物，是不
是？是蛮厉害，他也是从这个 Crypto Kitties 就开始买嘛，然后现在他在我们社群里面，只要你持有四支 RPF 的话，他有定期的一些报告，然后都
还蛮妈咪自己做的报告，
自己做的报告，目前看起来都还蛮准确的啦，
蛮酷的。他有藏一些厉害的专案作品。
有，他从我跟你讲，他从 Beeple 时期就开始买了，
死贵呢。
对，就你刚刚讲的那些，
哎哦、
就是他是真的就是有在玩了。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你看，我就知道，你看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厉害，
对啊，
对不对？
然后 anyway, 总之就我们有在聊了。然后
他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个，还是这是他的副业？他全职在
做，超强的
NFT 的这个。
我想他做 NFT 比做什么都赚钱了。哪个人可以有办法就是啊说这个我们细节的钱我们就不讲。
他是有可能会去一次买十只 Azuki 的那种，对不对？就早期还是红豆的时候。
哦，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种类型的人。对，
这是我们加入你的 Discord 就可以跟他互动，这样他算你们的台柱之一。
对，他现在好像也是有参加 Zombie Club,
Zombie Club,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在 Zombie Club 里面做分享。那如果你有持有一支 RPF 的话，
对，
每周就可以听他的分享。
哦、
oh, ，
语音吗？
对，语音分享。
哎呦、
哦，直播每次都有上百人啊。
每周吗？
每周。对，他每一天花十几个小时在看 NFT。
很难
呢、
欸，你知道我每周来录音，我已经是我人生中 routine 能够做的一件事情的极限了。好了，还有上课啦，在学校里头上课、嗯。你说，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当然我。知道每天上班也很辛苦，但是像我最近在弄那个 NFT 嘛，
是，
然后我现在有两条支线，双宇宙，一个是 Our Song,、嗯、然后一个是那个 Aka Swap,
是是，
你知道 Aka Swap 那个创作者林金瑶、啊、有来过我们节目，他就是超级艺术家，嗯，要照三餐问他说你这个礼拜做了没啊，怎么样这样啊，林金瑶听到了哈，反正就是
要这么有纪律的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他很有热情，很有想法是一件事，嗯，然后他要每个礼拜又要回来分享贡献，这很难呢、欸，
对啊。我昨天也才跟他聊到这件事情，说实话啦，我还没有到这么 native, 因为我其实本身还有创业公司，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可是像妈咪她本身就是完全十几个小时都泡在上面，她在全世界的社群什么 Doodle 啊，然后 Cool Cats 啊这些，她就是那种超级藏家，在很早期的时候
这种人是真的有机会赚到很多钱，
真的很多，
因为那真的是你的经验跟你的体力然后跟你的大脑，你每天都要一直运作，然后你还要去沟通，然后你还要去观察，哇、哦，这个很耗力的，我觉得这很耗力。那你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吗？
哦，我知道，因为我们是有深度合作的。
那别人知道吗？他有公开吗？
算是有公开，但不是那么高调。
几岁？他是20、30、40。
20初啊，
真的假的？
对啊，
哇塞，我一定要去听一场，因为这个感觉是台湾版的 Whale Shark 的感觉。因为你知道，要很会买，很会分析，然后很会观察，嗯、还要能讲，哎、欸，这不容易呢。
对啊，
真的哈，好，
我觉得他很不错，
大家加入一下
哈。對對
對，最后就是我有几件事情，我真的还是想要来请教一下牧田哈，因为我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因为你也算很早进来，然后你们的 RPF 这个社群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老司机、嗯，到了今天。我都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不能讲疑惑，是说有时候还是会从心底跳出来，不是很能理解。像今天企划就传了一个 NFT 的项目给我，就是这个 Otter， 就是那个水獭，画得很可爱，然后网站也做得很棒，
是。
然后呢 ，Twitter 有9000多人，快10000人，
是。
整个经营的都很不错，然后那个也很懂，那什么有几只海獭就是要射出红色的镭射啊，然后就是
迷因文化都在里面。
对对，你这种有去做专案的或者有推的，你一看一个项目，你给你3分钟，你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水平。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有一定水平的，可是我就觉得水獭很可爱，这些东西不只是水獭，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专案你就觉得很完整，很懂玩啊，这个他应该也是蛮有热情的。我看到那每一张网页的图都画很漂亮哦，画很细这样。可是我就一直想说，现在2022年已经3月了，整个市场真的有那么多的人说我买完 Clone X， 然后我买完 Rockpool Friends， 然后我买完 Azuki， 我已经有这么多的头像了，我还要再去买一个头像？我有猫了，我有狗了，我有熊了，然后就是
你说 PFP 这件事情到底还行或不行？
你说我有一个超屌的 PFP， 我把它当成我的社交身份 ，OK， 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说元宇宙里会有 multiple identity， 我也理解。可是这个 multiple 真的会变成以后每一个人会有10个真爱的、珍藏的、有价值的 PFP 吗？大家现在去买一个新的动物的 PFP， 它到底是在想什么？真的有这个市场吗？
我也觉得，其实 PFP 它会有一定的瓶颈在，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讲，就是我觉得 PFP 它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社群内的认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刚刚讲的不是 branding 是 community 嘛？ branding 的状况是我有一个 Hello Kitty， 全世界就给我看这只 Hello Kitty。 community 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觉得猫咪很可爱，但是每个人就是想要不一样的猫咪，那我能不能让每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都换上猫咪的头像？所以这件事情的逻辑在于说，今天我要怎么样让大家进到这个社群里面，而拥有一个会员证，或是拥有一个社群证，或拥有一个社群参与的角度。那 PFP 它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一个最容易被接受跟认同的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你一讲我就懂了。讲完了吗？差不多了吗？对，没有，因为我已经懂了。刚刚一讲那个关键字 community， 我就懂。你想以前10年前，我们皮夹都很厚嘛，对不对？什么杂志封的会员卡，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什么羽球社的会员卡，你还不是把它带在身上，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去参加一些，有的卡片印的比较帅，你也会放在里面，你也不一定一个月拿出来几次，但你就放着。
对，
我们不要被那个头像 profile picture 这个字给骗了，它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成为你的头像，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区块链上的可爱会员卡或者帅气会员卡，它可以帮助你借由这个 NFT 的凭证进到不同的 community。 回过头来你说这个1850年的美国，哪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精力、能量跟视野，他可以同时成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Nike、艾迪达、普马的粉丝？哪有那么多的偶像，对吧？以前美国就有什么法兰克辛纳区啦、马丹娜啦，就那几个。可是到后来，又越来越多好莱坞，然后现在又有一堆 YouTuber。
对，
其实人类的大脑复杂度跟那个承载能力本来就在改变。以前我们看会员卡，我们说，这个重量不错，这个设计也不错，就把它收起来。现在其实就是说，我这个会员卡其实就是图片可不可爱、帅不帅，还有再多一层 emotion 的这个成分。
没错没错，其实它就是我们在讲去中心化这件事，还有独一无二这件事。 NFT 跟 ERC20 就是说那种币的差别，就是它要独一无二嘛。所以为什么就算是 PFP， 大家也是会比较喜欢是每张都长得不一样的，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现代会员卡。那以前会员卡大家都长一样，但是去中心化的世界，或是我们更独立自主的这个世界，我们会希望是有点像，但我又独一无二的会员卡。这就是为什么 PFP 会永远存在的某种状况。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像 Costco 的会员卡都给你印一张照片了，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一点这个感觉啊、哦！哇，太好了！我最后又想起来，我们今天刚刚有说要聊一个，
是
这样。我理解的就是头像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很深刻的信仰者，所以我也是偶尔就怀疑一下自己，所以刚刚问你很开心被解答了。然后现在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疑惑，就是所谓的白单文化
哦，最近确实这个市场开始这个，
我这个太冲击了哈。就是说，因为这一次我们最近就在想那个小花计划，就是我们因为村上隆之前要说要做小花 NFT，
对啊，然后真的想抢，
就怕买不到嘛。然后那时候他又曾经上一个版本，就是他后悔撤退的那一次，他本来有一次是说，你只要竞标最高金额的，你就会一次拿到108只小花的 NFT， 所以108个 NFT。那我想说，那大家就团购就好了。 好了嘛，对不对？
对，
不管是一颗还是两颗，
那时候我真的有要冲哎、欸，
对嘛，
我好兴奋哦，
对，很兴奋。可是他这一次他就死不讲他到底要怎么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到最后会是一个很贵的作品，还是很多个很便宜的，还是很多个很便宜的加上几个很贵的。那最好几个很贵的里面买到的人又有一坨 NFT， 这种是最好的。
对，
不知道。好，那现在回来就说，当我们开始公告了这个专案，因为我们这次就找了奇异啊，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策展公司 Inception， 然后找了 Pixel Lulu 啊、我还没找他来节目啦。就是说 Pixel Lulu 呢，他是画过 Formal Dog，
是
啊，画过 Yolo Tag 的一个很棒的像素绘师，找他来，我们就想说一起来弄啊，你只要参与这个共购计划哈，那你可能就不止可以。可能共同拥有那个村上的小花，你也可以拿到 Pixel Lulu 专属为这个计划画的 NFT 等等等等。然后呢，我公计划一释出以后，大家就开始说：“宝波，你有没有白单？”哦、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先啊进、来？可是因为我们这次会用一个叫 Mirror 的平台，它是有点像群众募资，它没有白单的逻辑。然后我就很 shock， 我觉得说现在怎么样？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厉害的专案，
就要抢白单，
对，就是它是一个等号，直接等于。我那时候想，完蛋完蛋，我们这个计划没有白单的系统会不会 fail？ 然后可是呢，过了几天，我现在又看到整个社群的状态又变成说，很多项目以为有了白单的 system 就会成功，结果发了很多的白单出去，
转换率很差。
对，就说发了2000个白单，我们就坐在这边啊，那边喝 tequila， 那边等着这些小白单、就进来，就是给你 mint NFT， 就发现什么2000个白单发出去，只来 mint 500只这样。
正常正常。
这个白单文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虽然我就是说我在这个 NFT 的投资上面不像宝博这么有精力了，但是因为我们发项目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观察，从去年二月到现在我也算是看了一整年，整个的市场玩法变化非常的快、如果宝博还有印象，去年二月最流行的是 Bonding Curve， 那时候 Hashmask、那时候它的价格一路往上，
对对，就是它会越买越贵，就是后买的人呢就要付那个、时间税、
对对对，
智商税，
一开始是 0.1 嘛，到后面变成100亿，
那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真的真 的那时候你觉得太，因为它是盲盒
了，对，
所以你觉得说天哪、我前面买 0.1， 如果后面有人用100亿买，那岂不是我的价格就是100亿了吗？
对，它等于用后面的来界定前面的价格了，
对对，但后来大家 很明显发现这是不合逻辑所以在两个月内所有人都是 bonding curve，
对，
然后 bonding curve 到一定程度之后 crash 掉了，
对，
没了。
我那时候还买了一堆女朋友，就是就一些 hash mask 的衍生项目啦
，OK，
就是大家都学它，
就二创项目，
对啊，
所以其实啊，宝宝你也知道，就是一个东西出来成功之后，后面就啪、一大堆。
对，
那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说，哦，那我们开始要来用这个 fixed price， 就是稳定的价格，
对，
稳定价格卖一卖之后，发现就是会有 gas war 嘛，
对，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开始跟说，那我发一些白单可以避免 gas war，
就是因为大家都去抢的时候，你的手续费会飙涨10倍甚至100倍，
而且不一定抢得到。
你说猴子无聊猴，他可能 0.08， 你如果是在 gas war 的时候进去抢，你可能光手续费就付掉 0.8。
猴子卖了好几天，所以猴子是不会有 gas war。
你不要再说了，
我也很难过。当时我那个我们的伙伴就贴过来说，慕天最近这个项目很酷哎、然后好像很多人在抢。然后我说，这个画风我真的没有很爱，
对，
然后就没有买。
你看，我们这种做美感教科书的就错了，
我们被 art 骗了。
对啊，点开来看这解析度不对啊，这个不 OK 啊，这你看这个线条这里勾过来啊，这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还是 branding 的思维，还没有进入到 community
啦。对，好，所以你就说大家后来就是抢，然后呢就是会那个燃料费、手续费大战，所以大家后来就用白单。
然后白单这件事情，它又开始慢慢，就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哇。这个后面的卖其实是很公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我预购能预购越多越好，最好是我白单发到底就全部卖光。所以大概在去年大概6-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开始会主打说我几乎全白单，或者我白单至少占一半以上，所以你知道以前白单是只有一点点的，它不是说什么一堆，
对，以前有点像保障名额，
对，
现在全部都免试升学了，但是你就是要先申请到这样子，
对，
对不对？
然后到9月的时候开始白单，因为大家发现说啊，好的项目会抢，然后白单就很有价值，所以那时候开始白单就变相的是一种社群奖励机制
啊，对，
你今天要互动多久，然后你要做多少二创，我才把白单给你。
对啊，有些人要给我白单，我说好，我只给宝博朋友说 NFT 的群众，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说 会不会现在来给我的还是怎么样，就是会不会这个文化又很快消失，然后我有很多千万粉丝，哎呦真的拿去命的，哎结果怎么好像就是跌了这样。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核心，因为区块链现在变太快了，所以你回到核心再谈一件事情，是白单的价值来自于你这个作品是有价以及它会成长，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东西本来就没价值，你发一堆白单它还是没有价值。
哦我懂了啦，
对啊，
我本来这一段要取名叫白单末日、哦、但其实、你已经讲完了，就是说其实不是白单的问题，
对，
其实还是项目的问题。哦 OK，
所以宝博的那个小花是没问题的、
OK 啦，所以还是要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慕天啊或 RPF 啊，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推的项目是可以给宝博朋友说听众
专
属的白单、啊、
哦，还是要谈到白单。
对啦、
哦、
对啦，你刚刚已经解释啦，就显然不是白单的问题，那我就可以放心，不能讲照顾，就是说我是真的很 care 千万粉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够危险了、嗯、你不要妈多听一个节目就让它更危险所以我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就是说价值会递减的趋势啊，或者是现状不明的专案，我们都尽可能的就是不要推荐。如果我们聊到的东西或者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东西都没有保证，但是比如说白单都已经要末日，我们就不要再送白单了，那看起来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送啊，赶快要这样。对，有没有什么专属白单？
RPF 接下来会做几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创作者，以及我们其实很希望在区块链世界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几个计划。第一个是我们会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玩法，举例来说像 RPF， 其实我不确定节目什么时候上线，但如果上线的时候理当来说，其实 RPF 是可以帮他自己去写故事，而且那故事写完之后就跟着那幅画作可以一起转卖，所以很社群吧，就是他是我画完这画作之后，接下来作者已死，就接下来是让这个拥有者开始可以去诠释他。那接下来是说我们这些文字的这些NFT， 它开始会有很多跟作家还有联名还有一些可能接融互动的一系列的机制，我们希望可以让文字型的创作者也可以玩 NFT。
Interesting。
对对对，那但是这个部分的白单，因为它的机制在我们录的时候还没有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可能暂时先不方便透露，不过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另外的话，其实在可能四五月的时候会有 RPF 的二代，它会开始更趋近于像一个艺术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操作它，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很酷的计划。
哇，太期待了哈！所以如果呢，想要加入这个宝博朋友说的白单啊，抢白单的活动，欢迎到 Our Song 或者是 AkaSwap 购买宝博朋友说每一周推出的这个纪念 NFT、嗯。未来我们都会慢慢的把他们聚集起来，有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项目，台湾项目，我们都希望能够支持台湾项目啦。那有一些好的白单的项目，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白单，不用干就有白单，好不好？OK。好啦，那这个最后看慕天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我们做一点这个
啊，对对
对，
对
不对？
不要每次都这样
讲那种美好的哈、哦，这个啊，对不对？ Yeah. 是有一些什么，还是或者有什么要最后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因为区块链世界它还很新啦，所以它的波动是一定是很高的，当然有波动才有机会嘛。那所以我觉得建议新手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资安的这个学习一定要好。那相信大家去搜寻啦，就是什么区块链这个资安哦，就一定有很多东西。
十个不要做的事啊，
对对对对
啊，对
对，不要乱点连结，然后这个助记词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说，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有风险控管的概念哦。其实这个呢喃猫，就我们有另外一个社群呢喃猫嘛，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不要 formal， 然后不要 all in， 就是
真的，
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可能一天就完全没有价值。那如果当这件事突然发生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所以我们其实主张的是说，你要去分配自己的风险部位。对，那不是说这东西完全没风险，它一定有机会，但它有相对应的风险，你要控管好这样。
对啊，这个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理解啦。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都尽量的请到这个有意思的台湾项目或者是台湾的创作者，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虚拟世界哈、元宇宙的未来当中呢，其实台湾也一直很努力的在进行创作。我们在这个创作的宇宙上面，我们是不会输给其他人的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早点进来这个世界里面玩，而且跟着大家一起玩哈、这个彼此互相的保护，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可以在里头找到有趣的地方。好啦，本节目仅供参考了哈，若有投资行为请自行判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